就觉得有点密了。好，对对，你谈到戒啊，谈到什么啊，谈到你的官法，谈到你的地理之后，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这些丈夫啊，甚至呢你还会有一些六神通的东西都会开发出来。它里面还提到你可以开发出你的神通，然后这个在修通明观的时候怎么同时修其他的神通，天眼通、天耳通怎么修，它在里面都有介绍你怎么同时可以修到这些神通，怎么边观边修，你就觉得它后面的地方就转到密的部分，对不对？就有点密。可是我们如果你去实际在操作，你就发现说所有的禅法通明观是比较讲得很详细怎么最后转到神通，但是你在修根本禅，根本禅算是最基本的，他最后也都会教你怎么修到神通啊。所以这个密只是说最后你在起修的时候你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一般人都不去起修，所以就会觉得说很好奇。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起修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根本不值得好奇，因为它自然就会发生。第二件事情，它不值得好奇，是因为如果不起修而后只是好奇，会变成盲从。那盲从之后，这些天眼天耳不是只有你修学的人会有，天人本身他报身就会有天眼天耳，他们成为这个，他们的报里面就有这个功能。还有鬼道也有，鬼道也会有，鬼道他本身也会有天眼天耳，所以有些众生他这一生呢是人，他往生了之后他投胎他到了鬼道，那他知道了他去找他上一辈子的那些家人，他能够说得很清楚。他就说哎呦，我家的谁谁谁怎么都，他家的谁谁谁怎么都还没有去投胎呀、啊？然后怎么都还回来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啊。人家说那个不是，那是鬼。他说可是他真的很知道，什么都很清楚，那是因为他们对鬼道的功能不知道。因为鬼道他本身他知道他的过去，他甚至知道某些人的过去，他也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所以他事实上他是投胎的，只是他投胎做鬼。那鬼本身就有天眼天耳的一些功能，只是他的限制性是有的。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不是清净色所产生的功能。那如果你修的是通明观，或者修的是属于有方便慧而后产生的神通，它是由清净色而演变出来的五通六通，那他们的功能性比较强。第二件事情，他们对于触脑也比较能够知道节制，不会做太多的违犯。所以说这个通还有五通六通，还有你是清净色还是不清净色有差异。然后第二件事要记得，五通有一些部分是修来的，有一些是自发的，有一些是他本身在他那一个道的众生就具足的，本身就具备的。所以各位不要追求神通，哦，那些密不可说的也并没有那么密，他只是说因为你在修观的里面有一些是说不清，你怎么说怎么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它是密教的部分。所以刚才跟大家讲，你说戒体的部分啊，就像是戒学都会说它是显学，可是戒体的部分，你就必须要修观，你才能够从里到外一致。那这个就是密，就是我一般讲的密教的部分，不是那个秘密的密，是不可言说的这个密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呢，就是天台里面也会有，那只是他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你们像想到晦暗性的，他蛮实在的，因为他到最后告诉你，而且如果你们佛学概论都有看比较详细，对于六道众生的他的特质，他的报身会有什么结果，五通六通里面具有几通，你们都要去研究一下。还有他是清净色不是清净色，清净色不清净色，它的功能有什么限制，把每一道众生都研究以后啊，你们就不会在乎这些能不能有宿命通，能不能有天眼通，能不能有天耳通，你们就不在乎，因为发现原来轨道也就有。那追求太多，假设不好好修，就往这个部分相应去啦。因为心心念念都在追求这个，那我们投胎时候最终是你越追求你越懒惰，就越容易接近过去嘛。 所以你要想的要知道他你要追求的是什么，这个区块要厘清。啊，因为那个有同学还问另外一个问题呢，那我们请他念一下他的问题，并且为我们解释一下。
刚刚非常谢谢老师啊，是法师帮我们把通明观这样啊。那我的问题，我刚初始的问题也是说，生命的有那个不自在，要从不自在到自在啊。那师父有以通明观这样子的话哈，对于我来讲，我这一部分好像就比较很有收获了。哦，我就比较晓得说，哇，在通明观这样子，就是也有把在你这个生命中的有的那个不自在，而怎么去得到自在？哦，那我还有的一个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学佛中，就是希望啊，这一个能够在智慧慈悲方面啊，都能够有增进啊，哦，然后能够在落实在我们生活上，然后也能够去在人间的事物上啊，能够有所展现。那以前也有讲说有念佛观、习道观，那观心都能够有可以达到有这样子的，像止观啊、定慧这样子，但是对下手处啊，总是比较茫然，怎么去下手？哦，我对我来讲是我是蛮不是很清晰，而想在这一方面哦，看师父能不能多教导我们。
我和你讲到都大概都讲到烂啦，因为永远都是啊，你第一步不跨出去，永远不会有下一步嘛，然后永远没有跨出去，就永远不会知道到底路下手在哪里啦。所以说唯有从最单调最平凡的事情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色身啊，你先要跟它和平共处嘛，然后这个色身你要去感受到里面的一些反应，你也要先透过我现在已经提供几个都是最基本的方法给大家练啦。那我现在就反问一下，那个练习喝热开水这件事你做了几趟？
我的毛病就是对于持续做一直没有有这一方面的精进力，有做但是没有持续，一段时间就
有没有超过100次？
没有，大概就是在冬天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会想到，然后那天气只要转热了以后就没有再做了。
有没有超过100次？
没有。
那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我跟你们同学讲过，这些方法，有些方法因为问的人非常多，那每一个人哦都在我面前，我带他七天啊，然后甚至督促他7天啊，让他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去做。第一件事，对方也不见得有机会；第二件事情是我也不见得常常有办法带7天，对不对？然后在现场里面呢，有些人又是属于调皮，你叫他做什么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调，跟他说服他，或者要叫他按部就范。所以把方法给大家以后，要靠的是想学的就去做嘛，不想学就看福德因缘嘛，我们缘分还没有到，就我就后来就决定用这种方式。所以那些方式呢，大家自己要去操作。所以入手处刚刚上面就写了，通明观一开始入手处就是修如心相嘛。那这个如心相前一个关卡就是要能够身与意先协调。那这个身与意的协调，你说书上要怎么去教？这日常生活要随时随地注意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起心动念是什么嘛？这就是身与意的协调。 那要我一直带着念着，我觉得不需要，因为一个真的要修的人，不是身与意的协调要人家盯在旁边，他是自己随时随地要注意的，就身与意的协调的盯。那如心的起修是前方面是这个啊，然后之后开始修如心、习色心三如嘛，三如而后修一达三。那怎么样去三如而后达？连呼吸都感受不到，那就不要说啦。就像说六妙门，有的人在修六妙门，他连数息怎么数他都不会啊，他怎么修六妙门？还数水止观环境一路这样说他都修完了。我问他你数息怎么数，他说我就从一数到十再重来一次。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是数几个入息几个出息，他说我们的师父教的是入息出息都可以，你方便就好。然后就从一数到十，我这样说那能不能跳两个，就是二四五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一路这样跳过去可不可以？他说师父就规定从一数到十。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再问你一件事，你数入息跟出息，你知不知道说你数入息跟出息长期下去，或者一天都数入息一天都数出息，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反应？你有没有感受到？他没有感受到，他说反正我就是有办法一直数，整天数我都不会数字跑不见。他说所以我师父说我可以修水止观环境，我就快昏倒了。这种时候你就不要跟他谈了嘛，就他什么就是他说就准的啊，那就不他不去想为什么，然后他也没办法透过数息里面去看到，数息是为了让我们摄心然后能够去观照，他就他认为他只要能够放数字呼吸不会跑掉一整天他就是很厉害，这不颠倒了嘛？是不是今天数息按数字是因为我们很散乱，所以要安一些数字让我们能够散乱数字不见马上发现嘛。所以不是数字捏得很好就代表功夫好啊，这样了解了吗？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连这个数息他说他一天他说我就想说入息跟出息对身体影响不一样哎，然后会有差异性哎，如果都偏入或偏出会有不一样。他说那很简单啊，我就一天数入息一天数出息啊。我就问他说假设我们一般都讲啦，吃东西下去或吃对东西或方法不对齁，一个时辰啊就开始由在身体里面产生反应，两个时辰它就成为一个病因，对不对？这个大家学看中医理论或你在平常打坐就知道，两个时辰就是四个小时嘛，大概就成为病因啦。所以你看那些食物中毒的下去多少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四个小时内绝对上吐下泻，是不是？不会太久，因为他吃错东西都这么反应，你一天数息你可以数24个小时都错，你说这个病因重不重了？假设他会在你体内已经有反应了，那他造成的严重性在你的脏腑里面，请问一下有没有已经留下病因？基本上就理论就是成立说会有，而他居然数息说他功夫已经很好，可以修到进门进息门了，他会看不见就有点纳闷了，因为到关门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数息数错对身体的反应了。那他说他今天修到进门了他都还没有发现，你就会纳闷这六妙门修得好不好，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只在技巧上，要看他背后的目的有没有达到，目标有没有达到，不是在那个数字都不会跑掉，那跑不跑掉，有的人就天生不用修属息他直接修水息的，像16特胜啊，他直接入门就修水的，所以数字不会跑掉，那是因为这些人需要安数字，有些人天生不需要安数字，有些人天生也不适合安数字，他就从水息开始，有些人天生就从观息开始，因为他上辈子累积下来的因缘他就是不适合修属，他适合修观，那你就不需要叫这些人去修属。那你修会，但这些人原来会修属的很厉害的，你也不用比别人沾沾自喜修你会修修属。习道观又不见得指定一定要属，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会属的那一些，我有时候听那些小遇到的、啊，你真的就觉得就算了，反正他 跟他的因缘不到，不要气的要死。以前会气，后来现在就越来觉得说，等他会开始一直问你的时候啊，你再来看看要不要去跟他解。第一天他一直问你，如果你说了两个答案他都还听不懂，你接下来就只要听他说就好，也不用再说了，因为他也听不懂了，就是因缘还没有到。再来一个啊，刚才就跟他讲，你看那个修炉心，我跟大家写的，你要能够感受到你的喜啊，感受到你色身呢、啊，最后你还要能够让那个习炉心、色炉心、心炉心啊，而且观一达三，能够观照。所以说这个感受这个色旋我帮不上啊，就像各位我现在这个手在这里痛啊，刚才在拿白板笔拆了几支以后，我就发就里面就整个觉得热啊，看下发炎，我马上缠起来，我说我感受到它了，你能够帮我痛帮我感受吗？我的手痛复发啦，你感受得到吗？感受不到嘛，你能够帮我痛吗？帮不到。所以这个感受这个事啊，我提供了之前我都还真的整理成一张 A4 请你贴起来，请你们回去练，对不对？透过喝热水，这是已经我教过很多人，这个方法很容易达到，那他们可以沾到一点气味，那这点气味之后就可以放掉这个方法，放掉这个方法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再去练习感受你的喜，然后达到这个气味，然后最后能够掌握这个概念，然后呢让气味越来越深厚之后，你就代表你能够入手。所以这个入手前面要先有概念，然后有掌握到气味，才有办法去入手啊。那你们前面是说我要入手，可是那个概念都抓不到，气味都抓不到，那我也很难呢，这是一定要的。我就常常说只好这样子，一定要靠大家，就像我的手痛你们帮不上忙，对不对？那你也要靠你自己，我今天把它固定住了嘛，他就痛就比较好，就因为他不自在嘛，那我把他固定了，我给他一个规矩，他现在不虽然不自在，可是问题是他就不会再往恶的地方去了。所以在给自己一个方法要入手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自在，好像有束缚，可是代表不会再往错的地方去啊。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开始，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老居士啊，叶老先生啊，记不记得他在讲他怎么上贡茶的故事给你们听？以前他是我们拜宝华三昧忏，他都负责上贡茶，第一炷香的他都负责上贡茶，每一炷香他都负责上贡茶，所以他上贡茶的时候他都很记得，端起来齐眉，对不对？然后右先上右边的杯子摆中间，左边的杯子摆左边，中间的杯子摆右边，他绝对不会错，收的时候他也很顺，管他左跟右，他永远不会放错。因为你一上去是茶盘里面最右边的要摆到供桌的中间嘛，然后最左边的摆在左边，之后茶盘里面中间的要摆在供桌的右边嘛，所以你要交错，你收的时候也要交错，不是一个对一个哦，是要交错的。那叶老先生他那么大岁数他都没有错啊，整个拔花扇下来每一炷香都 OK 都没有错啊，结果隔了两年嘛，没有，就是他家里忙，我也没有请他来上贡茶，就大家就是其他居士上，有一次呢就请他来上贡茶示范标准动作，我想他之前上了这么多炷香绝对都 OK 了，老人家就忘掉了。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每天在你家佛菩萨你有没有上？他说有，他就随意。然后我就说，可见啊，标准的东西你只要变成随意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原来的规矩会变成是绑住。那次我跟他讲完之后啊，他回家他就觉得不能再错了，因为师父随时会叫我上贡茶，他就每天上贡茶都照标准动作上。然后呢隔了一个多月他就告诉我说，师父我跟你说，你现在随时叫我上贡茶我都不会错了，而且我告诉你，我前一两个礼拜我都会弄错，可是后来呢我发现我用标准方法习惯了以后啊，我原来觉得要刻意去记的刻意去调整的，它都变成 我随手就做到的，而且都不会再错了。所以你们要谨记，现在给你方法，你开始能够去感受，你要知道那个气味会跟自己的习气拔河，这个部分没人帮得了，你必须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练习，就是叶老先生跟大家讲的最，就是跟我讲的，也是等于跟大家分享。叶老先生他讲的，他之后他就不断的去练，每天上贡茶、收贡茶，他都用标准动作。前两个礼拜他会发现都要刻意，之后他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告诉我，他告诉我说他绝对不会再错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变成非常的自在了。所以你要怎么从不自在变成自在？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业的承接啊，所以我们要先能够去认清楚什么叫做自在，先去作意嘛，先去作意啊，然后作意之后拔河，然后就会看到自己哪里是凹不过去的、调不过去的，然后把它给降服了嘛，我们就会自在了。那如果前面这个都不可都没办法，佛那个智者大师他有讲到那个世修跟理修的部分，他说如果你是初学者，还没有达到别教实性位以上的人，那请你在世修跟理修两者，你选世修，放弃理修。那如果你已经是别教实性位以上的，那你今天场合上来讲，你不知道不能兼顾，因为有时候世修就是属于外向上的嘛，可是有时候你必须先愤怒相啊，现呵斥相啊，现杀戮相啊，可是你是别教实性以上的众生，你请你选理修，你要放弃世修，就是外向上的东西了。一分为二，界限非常清楚。那我们就现在就问自己啦，我是别教实性位以上还是以下？搞不好我有时候都问我，我现在连通教实性位可能都还没有到，还别教，我就会这样子紧张啦。哦，所以我们就只要就知道它有个位阶，它有个安子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今天要选世修还是要选理修，清清楚楚嘛。那世修最烦啊，世修一天到晚就这不对那边不对，上茶要有规矩，然后端茶起来要记得要观想，要刻意去念，上了厕所冲马桶也要念，洗手也要记得，然后洗脸也要记得。为什么？每一刻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洗脸好啊，愿当愿众生得净面门啊，受持佛法。洗手，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啊，护持佛法。上厕所冲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啊，对不对？然后上大小号啊，当愿众生弃贪嗔痴啊，捐除罪法。为什么？因为我代表所有时随地，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动作嘛，什么时候都要记啊，对不对？然后你要每天在那里穿衣服、穿夹克、收束裤子，当愿众生怎样？收束善根，勿令善思啊。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要记得啊，我们在做什么动作，这是种修如心的前方便嘛。我们的身与意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啊。我刷牙知道我在刷牙，我洗脸知道我在洗脸，我洗手知道我在洗手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他都要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知道之后感受。那这个感受我不是也教你们的班长把那张 A4 印给大家哈，把那张 A4 印给大家。还有接着就是那个喝热水啊，冬天喝热水当然很舒服啦，但是你要感受最容易的话，借的反而是夏天，因为夏天一喝它一冒下去啊，那个热气在跑啊，冬天你血液循环没那么快嘛，你一杯热水下去，身体如果不好或寒气比较重的，热力直达脚底，怎么可能？所以夏天呢，血液循环比较没问题嘛，热力直达脚底，速度比较快，机会比较高。所以班长，请记得，不论春夏秋冬，多喝热水，少喝冷水，对身体是有益的。我自己那个热水，我就常常喝。而且你不一定要喝那么大杯啊，有空想到站在饮水机前面就准备个50cc 练一下，顺便喝下去，有空就喝个50cc， 那个 一天就可以喝个四次五次就练了，一个月算下来就破百啦，好不好？然后就一定会有感受了，感受之后再来抓到一点气味啊，慢慢慢慢来。这就是我回答，到最后都是一件事情靠自己，然后持之以恒，每天不用求多，不要一次喝500cc 肚子撑都撑不下去，全身冒汗，一次50cc 500cc 分10次喝。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